这大乘论，和尚你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65面，丁六，阿赖也是性色。那么有关于这个我们在修学佛法跟这个修学世间法这当中的差别啊，偶一大师有一段的开示啊，他说呢，这个世间的学问啊，一离前头绪多，故世易反难，初世学问一理深，现所依，故虽然仁义。那么这句话的大意是说啊，这个世间法的修学重点，它是一个自然的科学的修学，所以它的内心是向外去追求的。我们很难在世间的差别相当中啊，去找到一个共同的规则。所以说呢，这个心外求法的结果呢，就会变成一种多头马车了。我们学习起来感到复杂而困难。但佛法的修学，它是一个生命科学，它着重在对生命的研究跟探讨，所以它的重点是向内心去关照。所以从内心的关照，我们能够找到人生的一个共同的规范。我们知道生从何来，死将何去了，这个无量生命的苦乐的差别因缘。而这个一个关键点，就是生命科学的重点，就是所谓的现前一念心性啊，这就是我们一个生命的依止处啊。那么本论来说呢，这个现前一念心性，它所要代表的就是阿赖耶识了。那么阿赖耶识在本论当中呢，它是讲到有六科的差别。那么前面的五科呢，主要是就着阿赖耶识它所表现的一个差别的作用啊，有智相、因相、果相啊，讲到一是阿赖耶识，那么因为受到染净法的熏习，而有所谓的杂染因果跟清净因果的出现，所以前面的五科都是偏重在阿赖耶识它所出现的一个差别的作用。那么这一科呢，是探讨阿赖耶识它本身的体性是什么，它身为一个生命的根源，那么它的体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性呢？啊，是善是恶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探讨这个阿赖耶识的一个本性的问题。那当中有问跟答，先看问的部分。何因缘故，善不善法，能感易熟，其易熟果无复无记。就是说为什么呢，我们在因地造业的时候有所谓的善业跟恶业的差别啊，比如说我们去做布施持戒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善业啊，那么我们造杀盗淫妄，这就是一个罪业。所以因地的时候，在造业的时候，明显有善恶的差别，但是在招感果报的时候，我们这个果报就不能去论断是善是恶，只能够说是痛苦或者是快乐，果报不论善恶的。那么它的体性事实上是无复无记的。那么这个无记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果报体你不能记别它是善，也不能记别它是恶，它是一个非善非恶的东西啊。比如说你说贫穷，贫穷是由罪业所招感，你一定是有悭贪才会有贫穷的果报出现。但是这个贫穷果报出现的时候，你不能够说贫穷是邪恶，不能这样讲，因为贫穷也可能使另一个人奋发向上， 当然贫穷也可能使另一个人自甘堕落。所以我们在果报上只能够说贫穷是一种痛苦的果报，但是你不能说贫穷本身是罪恶，不可以这样讲。啊，那么所有的果报都是如此啊，都是一种无忌的非善非恶的体性，而且都是无负的，它本身不覆盖真如，也不障碍圣道的。啊，那么这个地方的问题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造业的因地的时候是善恶，而把这个业力变成果报的时候，却转成了一种无负无忌的体系呢？啊，那么这当中提出这样一个问啊，当然这跟阿赖耶识的本性有关系的。我们看回答啊，那么回答有三颗，第一颗正是啊，有一熟果无负无忌，以善不善互不相违，善疑不善互相违故。那么身为一个一熟果是啊，一熟果是。当然这个一熟果是当然就阿赖耶识了。那么整个三界果报的一个主宰者就是阿赖耶识呢，他的体性是无负无忌的。那么他的体性是无负无忌，所以他才能够受熏啊，受到善法跟恶法的侵袭啊，而不会互相的违背跟冲突。因为善跟恶是互相违背的，所以阿赖耶识他之所以变现果报，当然他能够变现果报是因为有种子嘛。那么为什么会有种子呢？因为他受熏。那么为什么他能够受熏呢？主要的理由就是他的体性必须是保持中性的无忌，所以他才能够接受善法跟恶法的侵袭，而累积各式的种子，而变现差别的果报了。所以这个地方是说明阿赖耶识为什么是无忌的理由，因为他必须要受熏了。看反正若一熟果善不善性，杂染环面应不得成。那么假设一熟果的体性是善，或者绝对是恶，那么在因地的受熏就不能成立，那么在果报上的杂染的果报、清净的果报都不能够建立了。所以是故一熟是为无负无忌，才能够接受染净诸法的侵袭，才能够构成有情众生的一个杂染跟清净果报的依止处了。所以从唯识的角度来观察人的本性啊，他的本性是无负无忌的。这个无负无忌的体系呢，当然一般人很容易产生一个错误的认知，会把它当作一个生命的皈依处了。你比如说是外道的无想定，那么乃至于二乘的灭尽定，乃至于二乘人入了偏空涅槃，那么这三个法的特点都是第六意识都是停止活动的，所谓的无心定。那么在无心的状态，当然他们内心所依止的就是阿赖耶识了。那么阿赖耶识身为一个无负无忌的体性，他不会障碍我们在灭尽定或者是无想定的当中的极尽的状态，因为他无忌嘛，所以他对我们的安乐极尽安乐不产生干扰的。但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古德曾经对这个阿赖耶识的一个情况啊做出一段的批评，他说啊，莫为无心便是道，无心犹隔一重关。就是说呢，这句话是提醒这些所有的所谓的安住在无想定跟灭尽定的这些啊凡夫或者圣人啊，就提醒他们说啊，你不要以为你这个把第六意识消灭的，这种粗重的烦恼消灭的安住在极尽的这个安乐的阿赖耶啊，这个就是你生命的目标了，这个就是你的道了。其实啊，这个无心的阿赖耶是啊犹隔一重关。为什么说它还是一种障碍呢？从大乘佛法来说，阿赖耶是它就是根本无明嘛，就是维系的无明嘛，它还有寄生的法子存在的嘛， 当然阿赖也是，你说他不好他也没什么不好，问题是他也没什么好，他不能够升起功德庄严嘛，所以他这个还是一种障碍点。你一定要把阿赖也是转变，或者你愿意说破坏也可以，把阿赖也是破坏以后，把他后面的主人翁现前一念心性显现出来，你才能够成就无量功德庄严的佛果嘛。你看你一天到晚待在阿赖也是，你是不能够升起利他的功德庄严，不可能的。但是小乘的学者，因为他对阿赖也是有所不知，所以他的生命就一直停留在阿赖也是的阶段，就我们感到非常的可惜了。当然他今天要转变阿赖也是有一个问题，因为阿赖也是本身自己不能转变自己，所以他必须从偏空涅槃出来，他必须从无心又转成有心，他还是要依止第六意识修止观才能够转变第八识，因为第八识本身没有转变自己的能力。好，那么这个地方身为一个所之一的总结呢，就是把这个阿赖也是我们有情众生的所谓的本性啊，做一个交代。其实这个本性如果以这个法华涅槃的思想啊，这个还不是真实的本性 啊这个是一念不久以后的本性啊。那么真实的本性它背后的一个主人翁啊，就是一个不生不灭的清净本性 啊那么这个就是所有诸佛菩萨所安住的真实体性啊。所以说啊，这个阿赖耶识的体性是无复无际的啊，那么它是跟具身的法执相应的啊。那么到这个地方，我们等于是把这个所之一啊，把这个我们有情众生的杂染因果的根源啊，做一个说明。好，以下我们看第二段，所知相分啊。那么这当中有两段，一节前问候，二标示正答。先做一个啊节前跟问候啊。以说所知一，所知相复因何因见啊？前面我们探讨了有情众生的一个依止处，那么这个依止处当然它所表现的很多的相貌啊，有共相，这个不共相啊，有苦恼相、安乐相，各式各样的相貌。那么这些相貌当中呢，它的差别相有哪些？这个所知相就是有情众生的这些差别相，这个差别相我们应该如何去了知它呢？应该如何去观察它呢？那么这个是提出一个问，那么当然后面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了，回答这个所知相是怎么了知的。这个唯识的教义啊，它的根本思想是建立在万法唯识的道理啊，一切法是由心识所变现的。那么在第三科以后的所谓的广大行，当然广大行在唯识学它是先成就智慧的功德，再修习福德的资粮。那么在修习智慧的时候，这是修唯识止观的，而唯识止观的主要的理论基础就是在这个所知相分里面详细的说明。也就是说你这一科如果没有弄清楚，你后面的止观你根本没办法修行，因为你的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你不能判定它是真实虚妄的，你不知道什么该断什么该保留，那么你这个止观怎么修呢？你到最后只好像小乘的学者全部消灭掉。所以说呢，在所知相当中呢，这一课当中会告诉你，你在应用你的心地法门，在抉择这一切的因缘法当中啊，什么是你该断的，什么是你该保留的，什么是你该证得的啊，这个地方会详细的说明。而这一科也可以说是整个止观的理论基础了啊，相当的重要啊。那么看下一科的丙二，标示正答。这当中有两段，第一段呢，我们先看第一段，叠前总标，先做总标再做别事啊，看总标。 此列有三种，一依他取相，二遍计所执相，三言成实相。那么生命的相貌虽然是身罗万象，但是从唯识学的角度是分成三重相貌啊，大分有三种啊，就是你修止观了，你应该把这个一切的有为法无为法都分成三种相貌。第一个是依他起相，这个依呢就是依托的意思，这个他呢是众多的因缘啊，依托众多因缘所升起的差别相，也就是说这个相貌他自己不能升起的啊，他必须假借因缘法而升起。而身为依他起相呢，它的主要的内容就是简单的讲，就是现前一念心事，就是整个心事的作用，或者说是八识的作用，都是依他起相。我们这一念心在因地的造业，在果报上的受用啊，都是属于依他起相。第二个遍计所执相，这个遍呢、啊、是周遍的啊，不管是时间，不管是空间啊，过去现在未来，不管你到人间天上三恶道，它的体性是永远存在的。存在什么体性呢？这个计，这个计就是执着啊，就是说呢，遍计所执相，就是说呢，我们身为一个有情众生，不管白天晚上，不管过去现在未来，你都会对这个法产生执着的。当然我们会问啊，这什么法对我们这么重要啊，我们会不断的去意念这个法，不管你到天上人间三恶道，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在心中所想的会有所不同，但是这个法你是不会放弃的啊，这个法就是我相跟法相啊，一种真实的我相跟法相的执取啊。那么这个法在唯识学定义做遍计所执相。第三个是圆成实相啊，圆满成就的真实相，这个是诸法的真实相啊，叫做我空法空的真理，我空法空的真理啊。那么我们这个三个相啊，我们简单的区分一下啊，这个依他起相是涵盖一切的有为诸法，有为法都叫依他起相啊，你所想象得到的有为诸法，不管是杂染法清净法，都是依他起相，就是所有的因缘果报之法都叫做依他起相啊，有为法。那么无为法呢，它是没有造作因缘的，不生不灭的，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这个无为法是圆成实相。那么你这个时候你会问，那这样遍计所执相是什么法呢？它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呢？这个遍计所执相是一个不存在的法，在唯识学是不承认有这个法存在的，这个法是无中生有的，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一个盔毛兔角啊，它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的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可以从有为法跟无为法的安立来判定这三个法啊，依他起的法是希望相啊，它是生灭的，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有的，它是有为法。那么圆成实相是经常存在的一个无为法，遍计所执相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法。那么这样子讲呢，你知道这个三个关系以后啊，你就在修止观的时候，你知道什么东西该断，什么东西是该正，什么东西该转变。你在修止观的时候，你所断的是什么？所断的是遍计所执相，这个是你在止观里面的所有的，可以说是你所对峙的，你所要断的就是遍计所执相，而你所要证的就是圆成实相。当然你断的遍计执，你同时就会证得我空法空的真如理，这两个几乎是同时的，一个是所断，一个是所证。 那么你所要转变的是依他起，依他起不能断，而是转变，把杂染的依他起转成清净的依他起。所以说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你能够掌握这三个原则，你所断的是片计执，所证的是缘成实，所转的是依他起，这个就是我们在修唯识止观的三个重点。好，那么这段等于是一个简单的总标，这以下我们看它的个别解释。个别解释当中有六段，一出题，二四名，三四一义，四并品类，五四防难，六四七七。那么四题当中呢，又分成两段，列示三项，广示二项。那么首先呢，在出现它的题呢，先简略的说明三项。先看第一个依他起相，此众何者依他起相？为阿赖耶识为种子，希望分别所摄诸事。这什么叫依他起相呢？这个地方的定义非常重要啊，大家要详细的去把它分别。就是身为依他起相，就是说呢，它有两个主要的重点。第一个呢，是阿赖耶识为种子，它是依止阿赖耶识为种子所生的法，它必须有十种所生的，不像片计执，我们内心当中执着有一个我，而这个我的影像根本没有种子变现，是我们第六意识捏造出来的。好，所以分别这个片计执跟依他起的最大的差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十种生。那么依他起它是有种子的，你比如说我现在起贪欲的烦恼，贪欲你不能说它片计执，它有它的功能，它的确有它的种子嘛，你过去有这个贪烦恼的造作，所以有贪欲的这个现行，但是你认为贪欲这个法是真实的，是不能改变的，哦，落入片计执。在贪烦恼第一念升起的时候它是依他起，但是你认为它是真实有，就落入片计执。那么你观察它是生灭变化的，哦，那么你还是恢复到依他起。所以依他起就是说呢，它必须是以阿赖耶识的十种所生的。第二个，它是凡夫的希望分别心所变现的一种作用。那么希望分别的意思就是说呢，只要我们内心当中不跟我空法空的真理相应，那么内心是一种有所得的心，都叫做希望分别。比如说我们今天去布施，或者持戒，或者忍辱，那么你在布施的时候，你认为有一个真实的我去造作布施的法，或者你持戒的时候，你认为有一个 不生不灭的自我去奉持如来的戒法，这个都叫做希望分别。那么依止西方分别心的作用所生的诸法，那么这当中呢，所谓的诸法当然主要是心事啊，因为唯识不同意心外有法的啊，所以说呢，依止阿赖耶识为种子所生的种种西方分别，那么这些整个心事的作用都叫做依他起相。这个依他起相啊，如果从寂竹的定义来说啊，它本来的定义啊，是有它的杂染的依他起跟清净的依他起。但是本论在这个定义当中呢，它主要是安立在凡夫的依他起，就是杂染的依他起。啊，所以它的定义当中呢，是希望分别所生的。啊，当然诸佛菩萨的功德庄严，诸佛菩萨的菩提心，六波罗蜜，这个也是依他起嘛，但这个依他起叫是清净的依他起了。那么这个地方的依他起是我们必须要转变的，就是还有一些努力空间的，所以叫希望分别的依他起。好，那么这个地方是简略的说明这个依他起。好，那么这以下会详细的说明这一段的大意。此复迎合啊，这是一个正问。那么这以下呢就详细的回答，回答当中有三段，一是诸事，二是阿赖耶识为种子，三是西方分别所摄。 等于是把前面的这一段的这个论文啊详细说明，说什么叫做依阿赖耶识为种子西方分别所设诸事，先解释什么叫诸事。那么这个诸事就是把这个依他起的整个内容啊做一个说明，这什么叫依他起，这当中有11个法11个事啊。为生，生者受者是彼所受是，彼能受是，事是，数是，处是，言说是，自他差别是，善去恶去，死生是。那么这个依他起有11个法啊，这个11个法当中呢，第一个生，这个生呢、啊、就是五净色根啊，五净色根。这个五净色根它是由四大所成的，那么为什么叫四呢？其实这个四啊，我们过去有研究过三十颂人就知道哈，这个心事啊，它在分析，我们在分析心事的时候有体跟用的差别，就是八识的自体它不动的时候叫自体分，那就是一个明了的心事，但是这个明了的心事跟境界一接触的时候，它会产生见相二分的作用，就是全部的自体分就转成见相二分。好，那么见相二分它也是属于事，一个是能言，一个是所言。那么这个地方的五净色根当然是事所变的影像，好，它是一个相分，它所以它是一个色法，但是它也是属于事，它是事所变现的影像。好，所以这个身呢就是五净色根。那么这个生者是呢，生者是就是染污事啦、啊、受者是是无间灭事，这个染污事跟无间灭事我们前面说过了，这个就是第七意识、啊、前面这个解释第七意识，把这个第七意识把它开成的染污事跟无间意识，那么第七意识就等于是一根第六根、啊、所以生，生者是受者是加起来是整个六根，六根就是心事要升起了别作用的一个所依，它必须要依止这个六根，那么这个六根它是依他起的一个所依。第二个，彼所受是，那么我们内心当中所感受的境界有色声香味触法的六尘，六尘是我们所受用的六尘，那么彼人受是，那么真实在受用的当然是六个事了，眼是，耳是，鼻是，舌是，身是、啊、这个是整个心事的见分、啊、人受用。那么这样子讲等于是整个六根六尘六事就是十八界了，十八界就是有情众生的一个整个色心诸法了、啊、我们说合起来叫五蕴嘛，那么开出来就十二处跟十八界。当然每一个十八界不同，没有你的十八界，你所依止的六根，你所受用的六尘，跟你这个人受用的六事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在三界流转当中，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十八界，那么这个十八界是整个依他起相的一个总说，一个总相，后面的六个事啊都是在形容这个十八界的差别相了。好，四事，这个四事是说这个时间相啊，过去现在未来啊，就是每一个人的十八界它是不断变化的，你有过去的十八界，有现在的十八界，你也有未来的十八界啊，这个 相貌是不断的相续的，相续而变化，变化而相续的。数事，这个数呢就是数目啊，那么这个数目的这个数量的意思就是时间的长短，比如说你是一个人的十八界，你人的十八界活的80岁啊，你就是80年的数目啊，或者有些人寿命长一点90岁啊，那么总之这个十八界有它的一个数目的长短的差别。处事啊，那么这个十八界有它所居住的处所了啊，你这个生长在台湾，生长在美国， 那么都有它所差别的处所。言说是，这个言说是就是有它的一个言说相啊，就是我们你的十八戒跟他的十八戒要加以沟通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啊，要假借语言文字来表达差别的思想啊。你看这个一个国家的文字啊，你如果注意啊，你发觉这个欧美国家在用字上啊，它跟东南亚国家在用字啊，你感觉到美国欧洲的国家呢，这个文化比较高雅，他在形容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啊，他那个文字用的比较高雅，你这种人的思想层次比较高，那么这个就是言说史啊。那么这个十八戒跟十八戒之间的沟通啊，他要假借文字来做一些沟通。自他差别是，这个十八世跟十八世间有差别，你的十八戒跟他的十八戒，你的六根，你所受用的六尘，你能受用的六识，跟别人的六根六尘六识都是不同，乃至于你昨天的十八戒跟你今天的十八戒也不同啊，所以这个的确有它的一个自他差别是。善去恶去死生死啊，那么这个十八戒有快乐的十八戒，也有痛苦的十八戒，有这个安乐跟痛苦的差别。那么这样加起来，这整个十一个法，或者说十一个事，十一个诸事，都叫做所知一相。简单的说，这个宇宙万法，你比如说《白法明门论》把宇宙分成百法，但是在本论当中它是分成十一个法，那都没关系了，开合不同了。总而言之，唯识学的基本定义，你不能认为离开的心事以外还有一个法，当你认为这个离开心以外还有一个法，这个法就是片计所知相，就是你要破斥的。好，这个法都不离开见相二分，好，都是一念心的能言的见分跟所言的相分所合成。好，那么这个是整个宇宙的有为诸法，也可以说一切的有为的色心诸法都叫做这个依他起相。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这个依他起的一个主要所包含的相貌，就是十八戒。那么这以下我们看这个十八戒他是怎么来的，他的升起的因缘。看魁二，是阿赖耶识为种子，它有它的一个十种真实的种子所生的啊，这当中有三个，一名言种，二我见种，三有知种。此中若生，生则受则是，彼所受死，彼能受死，世事数事处事言说死，此有名言心习种子所生。那么在这有为的十一个事当中呢，当然前面的是十八戒了啊。那么十八戒当中有他的时间相，有他的数量空间，内心的言说思想，这些都是由名言种子所欣习成就。就是你过去啊，你起的很多的善念啊，你对三宝的信心、惭愧心啊，这种皈依恭敬的心，或者你曾经在五欲的境界升起贪念、嗔恚啊，那么疑痴等等的恶念，那么你这种思想的善恶思想的欣喜啊的交互作用，就构成我们的十八戒的这些差别相了，乃至于他的时间、数量、言说等等啊。那么当然这个名言种子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啊。第二个，由我见种，若自他差别是，此由我见欣喜种子所生。那么我们在这个过去的因缘当中呢，我们产生了一个十八戒，但是十八戒呢，的确这个十八戒跟十八戒之间有他的一个我相人相的对立的差别，的确有这种差别。你看你这个，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要看相片，第一个先找到自己， 乃至于在整个人事因缘当中，我们在考虑这个利益得失的时候，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就是有爱护自己的心情，有保护自我的意识。而这种保护意识呢，是由我见心起种子产生的。那么这个是构成的自他差别识，我们就容易在人与人之间、友情与友情之间产生自他的对立了。第三，有有之种，若善去恶去，死生死，此又有之心起种子。那么为什么有些人的十八戒他是快乐的？你看他经常保持欢乐，有些人经常愁眉苦脸的。那么这当中的因缘就是，这个就是有这个有知的种子，就是有些人在过去的生命当中，他喜欢修习善业，所以他今生的十八戒他所受用的都是如意如意的十八戒。那么有些人会放纵自己造的罪业了，所以他今生在受用十八戒的时候呢，是比较苦恼的，违背他心意的十八戒。所以这个跟这个业力有关系的。好，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这样讲哈，十八戒它是有为诸法的一个色心的果报，而这个果报是由阿赖耶识的种子所变现。我们在研究第八识的因相，我们在本论当中呢是分成有三个因相，第一个最维系的是我见，我见的种子啊，最维系最维系，内心有一个自我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思想名言种子，第三个就是业力，你累积很多的善业跟恶业的种子，这三种的种子构成我们每一个阿赖耶识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因缘力量的差别。这当中呢，最为重要的就是思想，就是个名言种子。你看这个，在这个有为诸法的十一个识啊，名言种子它所主导的占了九个识，乃至于最重要的十八戒都是由它主导的，它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在战国时代，有一个大思想家叫做荀子，这个荀子他的一个学说啊，他提出一个理论叫非相观，非是是非的非，相是相貌的相，观呢是观察的观。非相观的理论就是说呢，他认为我们今天要研究一个人的外相，哎，看到这个人吉凶祸福，你研究他的外相啊，你不如研究他的思想。他认为相貌只是一个先天的因缘，而思想是人为因素所成的，它是比较主导性。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这个古时候周公啊，周公就是制作周礼的，周公你看他长得又矮小又瘦弱，是一个看起来没有福报之相，但是周公他的成就那是不可思议 啊我们简单的说啊，周朝八百年的历史是靠周公的治理作业。然后他要举一个例子说孔夫子，孔夫子的相貌，他的眼神眉毛看起来是一个凶恶之相，但是孔夫子他继承的这中国文化的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把他发扬光大，让中国人在没有佛教进入之前让人家安身立命，克己复礼，媲美很多造业的因缘。所以周公跟孔夫子都是中国伟人的代表，但是他们都没有一个好的相貌，也就是说当然他先天的业力善业恶业可能有一些不是很圆满，所以他人生多少有坎坷，但是因为他人生有好的智慧思想，他能开展出好的前途。反过来他又举一个例子，他说夏桀商纣，夏桀商纣从一个人相学的角度中国武术来看他的面相是帝王之相，都长得非常的好，英俊挺拔，都是一代君王嘛。但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好的思想，结果呢，弄得国破人亡， 我们一般讲到坏人的代表下节商纣。所以这个荀子的主张是认为人定胜天，他认为我们的十八界这个外在的相貌，这个整个福报的好坏是先天所成，是前世的因缘，这个我们不能改变。但是你透过你今生的努力的苦读圣贤之书，提升你的智慧，培养一个善良慈悲的思想，你还是能够开创出美好的前途。就是这个外在的相貌是上天所成，内在的思想是人为所成，人定胜天。所以他提出这样的观念，而这种观念跟我们本论的思想是一致的。就是说呢，依他起相是整个有情众生生生死死相续流转的一个主要的果报，一个因相果相的代表。而整个代表当中呢，它的一个主导因素当然是迷人种子了。所以中国的武术的思想认为说，一个人活得吉凶祸福啊，有五种因素：一命、二运、三风水、四修功德、五读书。啊，那么这个命运风水，当然这是外在的因缘了。那么有些是先天的因缘，那么你积功累德，积功累德是有知迷，也有知种子的信息，那是善业。但是读书呢，就是迷言种子了。你唯有多多的读圣贤之书啊，培养一个君子的见地啊，那判定是非啊，才有一个君子的美德啊。所以说呢，因为一个好的思想啊，我们虽然先天有所不足啊，但是透过人定胜天的努力，我们可以扭转我们的生命。如果你没有一个慈悲善良的心事的思想啊，就算你前身善业太强啊，那么这个善业力是帮助你造业而已了。所以这个依他起相啊，我们在研究依他起的时候啊，它的一个构成因素啊，这个迷言种子是不能忽略的。好，我们看魁山是虚妄分别所摄，前面是说明他升起的因缘啊，这个依他起升起的因缘，这一下是说明他的体性是什么所收摄。我们看论文，由此诸使一切借去杂然所摄，依他起相，希望分别皆得显现。如此诸使皆是希望分别所摄，为是为性，是无所有，非真实意显现所以。那么这十一个法，这个依他起相呢，都是凡夫的西方分别心所收摄。啊，这当中这个论文我们分成三段，先说明他的相貌是杂染性。由此诸事一切借去杂染所摄依他起相。那么这十一个是构成了整个三界六趣的杂染果报。啊，所谓的烦恼杂染、业杂染、身杂染。这个都是凡夫的依他起相，所以凡夫的依他起其实就是三杂染了，啊，烦恼杂染、业杂染、身杂染是杂染性的。第二个，希望分别皆得显现。那么为什么有三杂染呢？都是凡夫的有所得心的作用而显现出来，啊，它是希望分别而有的。第三个，这么多的诸事都是凡夫的希望分别的作用，也就是都是以心事为自体的，所以从本性来观察是无所有的，啊，非真实意的一个因缘显现之法。那么是无所有的意思就是说啊，从本性来观察这十一个事，这个依他起相呢，都是生灭变化的，所以它的本性是我空法空的真如理的，是一个无所有的体性，它只是因缘的一个暂时的显现的一指处而已。啊，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如是名为依他起相。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了，啊，这个依他起的体性是分别心，希望分别心所受摄。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啊。